打开。
啊，在去年的时候啊，本来我心中好像有一点负担，想要追求就是那个圣经那个诗篇里面有十五篇的上行之诗，所以想要有这样一点追求，然后啊也把那个书有几天度假也把书带去想要看。不过后来在年初的时候，因着这个香港的聚会呢，啊还有我觉得心中有一些负担。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聚会，啊，我们聚会的目的在哪里。所以神慢慢给我这样一个负担，然后也借着这个好像这个地方要卖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改变的事情，然后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其实啊，我今天的这个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跟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有关的事情。我记得我上一次呢，与弟兄姊妹交通到那个 simplicity， 就是对主的那个简单。为什么上次会有这个负担呢？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去西安聚会的时候看过一本书的封面，那个封面的标题呢是 simplicity of God， 就是神的那个简单，那个单一。所以我这次后来我就回家，去年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想，然后我就找圣经，我就找不到，但是我找到的是我们这些人呢对主的那个单纯。但不管怎么样啊，后来我最近一阵子在网络上去查这个事情 ，simplicity of God， 它是主要是讲到说神是一个灵，是一个单一的，然后是一个三而一的神。不过我自己心中有另外一个负担哈，就是说神他是有一个，是一位有目的的神，而且他的目的呢是一个简单单一的目的。他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看见神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神。所以以前啊，我有时候与弟兄姊妹讲到说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创世以前到今天，一直到时间的结束以后，到那个永世里面呢，那神有一个旨意呢，在时间上面是一直不改变的。也就是说在创世以前呢，他心中就已经定了一个旨意，一直到永世他要成就那个旨意的时候，这个旨意呢是单一的，但是一直是不改变。那有时候我怕弟兄姊妹可能听不太清楚，那有时候我用另外一个名词，我说这是神一个中心的旨意，就是说神在他的心中那个最深处呢，最中心的地方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那个单一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是这样子讲。所以我今天好，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今天所着重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我盼望说弟兄姊妹呢知道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有一个单一的旨意，那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呢不是随便乱做，那他做任何的事情呢是根据他的目的和他的旨意，所以他才这样子去做工作。所以我盼望第一点呢，弟兄姊妹有一个知道说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旨意。然后第二点呢，那我盼望说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负担跟渴慕，要去追求认识这个旨意。就是说神既然有这个旨意呢，我们但愿呢这个目的呢在我们身上呢有功效，所以他的目的呢也成为我们一个追求的方向。所以我盼望我今天着重点，一个点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有这件事情。第二点呢，如果知道之后呢，我们心中生发一个渴慕，也愿意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追求。那我今天所交通的呢并没有着重在这个旨意是什么样的，这个旨意的内容跟他的是，就是说神永远旨意是什么这一方面，我并没有着重在这方面。但是 我会提到，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着重。那为有几个原因哈，就是我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够不上讲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范围也很大，我觉得我够不上，也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的话，然后照着一个标准答案，我可以告诉各位说，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两个字。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哦，我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对弟兄姊妹呢来讲呢，不一定很有帮助。那有的时候啊，当我们我发现一个情况，当我们讲，有些人呢以为他知道了，他知道说哦这边有个标准答案，那这神永远旨意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他以为他知道，那其实他不一定真的知道。那有的时候他听多了呢，他对这个信息呢反而感到厌烦，所以这是一个我担心的事情。所以我愿意说哈，弟兄姊妹要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去追求，并且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有心愿意去渴慕去追求的时候呢，神就要把他的旨意呢在我们心中点活。那个旨意呢，就不再只是一个字面上的答案，乃是成为我们心中一个真正的得着的东西。所以啊，我想我今天愿意用着我一点的那个过去很有限的经历，我想也是我过去十年来在这个方面的经历，我在这个两个礼拜呢，我去思想，我发现在我这个追求的经历里面呢，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那我会从这个四个阶段，但在第四个阶段呢，我可能没有时间讲，那我可能也讲不清楚，但是我愿意，也许今天神可以许可的话，我与弟兄姊妹交通我前面当中追求的三个阶段。但是呢，就是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呢，是我刚开始的追求，然后第二个，然后接着神带领我进入第二个阶段，但第一个阶段还是继续的进行，然后接着进入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但整个四个阶段呢，还是一直在往前进行。所以我去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众年长弟兄们，然后众弟兄姊妹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深深的觉得说，这件事情呢，我没有一件不是领受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呢略略有点知道跟追求的话，一点都没有办法自夸，我觉得完全都是从弟兄姊妹的帮助，从神那里来的领受。我想先第一阶段啊，我想请弟兄姊妹念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箴言的29:18，箴言29:18，箴言29:18的前半段，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异象哈，就是vision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呢没有看见啊，没有神的启示，没有那个异象，或是说，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呢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神把他的目的旨意呢启示给我们，给我们看见，如果没有那个清楚的目的跟知道神的旨意，没有那个异象的话，民就开始放肆。放肆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随着你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走这个方向就走那个方向想按照自己的旨意做什么，那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以当你看不见这个意象，看不见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放肆。第二段圣经，哥林多前书9:26，哥林多前书9:26，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这是保罗他的话语。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就是说保罗他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奔跑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向前奔跑，他是有方向，他不是无定向，不是没有方向。所以当他这个服侍的时候，好像这个斗拳啊，当他在那里征战，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与人辩论的时候，在那里这个就是竭力的追求的时候，好像在那里斗拳。但他斗拳的时候呢，不是打空气，好像说打的是打到那个棉花里面，好像怎么讲，打不到一个目标，好像也没有目的的在那里乱打。他说他不是，所以他奔跑呢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所以他好像在那里追求斗拳呢，也不是说打不到东西，乃是对准他需要的东西去打的。所以保罗的追求呢是有方向有目标的。所以我觉得我回想起来哈，从也许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十几年前，那时候初信主没几年的时候，那我的第一个阶段呢就开始。是怎么开始呢？就我就开始思想啊，就是神拯救我的目的。有时候我与福音朋友做见证，我常常会提到说我在高中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所以我前一阵子也提过，就是说我在高中那个心路历程，就是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就开始思想说我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活在这个地上呢，到底什么东西是我的目标呢？诶，我没有信主，但是我也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听过我见证的话，我就开始追求，我去看哲学的书，然后看各样的书，然后去思想，然后最后呢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真的得到这个结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哲学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活着目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最后这是我的结论，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我就过自己的生活了，就上大学，就当兵，一直到出国了。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朋友说，你知不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在哪里？那我可以这样子问朋友，但是我今天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今天我们信主了，得救了，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大家要思想。所以我对这个神永远旨意的追求呢，就是从这边开始。所以当我开始思想说神拯救我的目的，当我开始思想说我在这个我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那我今天追求，那也读圣经也祷告，那我所有的这些追求的目的跟目标在哪里？这就是我开始追求的时候，就是因着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今天虽然信主了，那我们更应该来思想这个问题。那有个弟兄啊，就做个比方，很好，这个跟我刚刚例子也很像，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有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去前一阵子想要去纽约玩，然后我们要开车去纽约，但今天呢你开车呢是往那个94往西，往那个西雅图的方向开过去，然后你开得很快，拼命开，一直开开开，然后那我们就要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到得了纽约？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就算我们追求哈，然后你读经祷告，你也查经那个聚会，然后你也开始在那边追求，然后你觉得好了，跑得很快，但结果你是往那个西雅图跑，但是你就永远到不了纽约。如果纽约是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今天那个跑的方向就跑错了。你不管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用力去跑的话，你就永远达不了那个神所要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如果我们今天花了时间在追求，那我们也愿意开始对主认真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记得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间很有限，没有就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主延迟的话，那就这几十年的时间，神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追求他。如果我们还花这些时间追求的时候呢，还方向还错，那不是很不划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知道神有这样一个目的的那个重要性。我记得也是我就初信主刚开始的时候呢，啊，有弟兄告诉我，那时候有一个，当然我们很尊敬的弟兄，但我讲应该没有关系。石弟兄，他以前在我们这里，我没有信主前在这里，后来离开了。他说他曾经问这个弟兄啊，因为这个弟兄也有相当有主的恩赐，然后对主的认识也相当的深刻，所以有问过这个弟兄说，在那个弟兄在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呢开一个类似奉新会的聚会？所以你奉新会的意思就是当这边开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聚会，然后因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呢，大家悔改，然后里面呢，灵里面好像火热复兴起来，那可能就那个意思，就是奉新会的意思。然后那个弟兄怎么回答呢？他说：“神好，在我心中呢，摆上一个负担哦，就是要跟弟兄姊妹呢传讲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种的会呢，我可能不是我的负担，不是我的托付。”所以每一次当他与弟兄姊妹交通那个教导的时候呢，他心中总是这个负担。而且我听了这个事情啊，我心中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我就想说，诶，这个弟兄呢，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样的服事啊，他很清楚说神在他身上摆下的目的跟托付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抓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其实我后来读倪弟兄的他的事情呢，也发现他也是这样子。他说他常常有一个，因为他对圣经很熟，然后对圣经的领会啊很明亮。他说他常常，我综合起来，他有两种的试探。一种的试探呢，就是他想要写一个解经的这个大全，把圣经66卷书那个里面所有圣经的解释呢写的，他说他想要写100本，然后把这个解经呢写得很清楚，这是他有一种试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他也可以去带领那个传福音的那种奉新会，然后当他传的时候，或是不管是朋友啊弟兄姊妹，整个就这样子复兴起来。他说他有这种试探呢，想要这样子去做。但是他自己交通说啊，他觉得神给他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负担呢，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弟兄姊妹很稳固的在生命的成长上面呢能够做很扎实的建造。所以这个是他里面一个负担。所以他一生的这个服事呢，就也没有去写解经的书，也没有真的去带领什么特别去带领什么奉新会，他一生呢就是把他的这个恩赐呢用在这个愿意在生命的建造上面。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发现，不止这些弟兄们，我碰过很多的弟兄，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心中都是这样子的负担，就神用的旨意呢在他们里面呢成为他们一生的那个最重要的负担。所以这些年长弟兄们给我一个很好的激励，就是说我要抓住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清楚的目的，然后往那个方向去追求。那有一年呢，这也是一个例子，有一年那个我们六月份要来的那位弟兄曾弟兄，他曾经来过这边很多次。那有一年我们有弟兄问他说，那个请问那个代主日学的老师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想说，哦，那带主日学呢，我们也不能随便带，也许呢，我们应该就是弟兄姊妹至少有一定的追求，然后对主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当他在带小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把神的事情呢，把主在他身上的爱呢，也能够传递给这些儿童们。那弟兄的 回答呢就跌破我们的眼镜，那可能至少是跌破我的眼镜。他说啊，在主义学的老师呢更应该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当时啊，所以我最近在想，那可能没有人可以带主义学。哎，我想弟兄姊妹也不要误会我们的弟兄的意思啊。我想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要去认识追求，然后找到了目标，我们能够带给下一代，也让他们有清楚的目标。我想这是我觉得我第一阶段哈，就是开始去思想说，神在我身上，在我们追求上面呢，他在我们身上旨意跟目的在哪里。所以直到今天哈，虽然我也许有其他的阶段，但直到今天呢，每隔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思想。因为有时候我们追求追求又突然又乱掉，又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所以又回来去思想我这个第一阶段的问题的时候，啊，神就借着这个问题呢，就再次的把我带到他的目的的那个方向里面。这是我第一的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开始在生活里面能够经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想但愿说 OK， 我等一下会解释，但愿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愿意与弟兄姊妹做一点交通，做见证，说这个事情呢，神意思是叫我们去经历。我也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过哈，也许查经的时候私下有点交通。神的旨意呢有三个层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神有一个单一的永远的旨意，这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上有好多那个神所发表的原则，这是第二个层次。比如说他叫我们要传福音，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然后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祷告，不可以灰心，然后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要信靠主，然后我们要赦免人。那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好多的原则，这是第二层次的旨意。那为什么有第二层次的旨意呢？是根据于神第一个层次的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发出来的那个旨意呢，所以神就定了许多在圣经里面的原则。然后就根据这圣经许多的原则呢，我们会看见说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事情有他的旨意。比如说你说找工作是哪个工作，你说你婚姻的对象是哪一个对象，那你今天时间怎么运用，那你应该去哪个地方去哪里，然后你那个买房子的事情，然后你的经济上的事情，你带小孩的事情，各样的事情，跟你生活这个求学的事情，各样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呢，神在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他的旨意。所以这些旨意呢，又是根据那神永远的旨意跟第二个层次的旨意，那神照着这些旨意呢，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怎么我自己想了一个例子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比较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当学生的，当学生的今天有个目标呢，是要拿到博士，这是一个你单一的目标。当然我盼望做学生的这个拿博士不是成为你人生的全部，但我这只是一个例子。就说比如说今天是个学生，而这个学生的理念呢，他有一个很中心的很最重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拿到博士，这单一的。然后你根据这个拿到博士这个意思呢，你就开始有一些的原则出来了。比如说你为了拿这个博士呢，你有些课可以修，要修的。你为了拿这个博士，所以你有些课对你有帮助，这是拿着博士有帮助，所以你必须要修这些课，或是说这些课对你拿博士呢是必修的，所以必须修这些课。然后这是选课。然后比如说你要考那个资格考，你要拿博士，你就一定要考资格考，这个 这是你，所以你的意识、你的意念，你就有个旨意说，我要过这个资格考。然后你要选老师，你为了拿博士呢，你要选一个老师，然后适合这个题目，然后这个老师能够帮助你，所以你要选老师。你就开始你生活当中为了这个旨意呢，你就开始有一些原则要去遵循的。那其实这些课你就必须要修，你不能不修。然后你老师你要去找，你不能不找。那你这个资格考你要考，你也不能不考。然后接下来这些原则呢，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然后比如说你要考资格考前两个礼拜，有人说，哎，我们出去玩好不好？我们去佛罗里达玩。你说不行，因为我这个我要考资格考，然后那个目的呢是拿到我的博士呢，所以我决定说，我这个去佛罗里达这个玩耍的这个游玩的旅游呢，我就不能去，所以就开始有你生活上的一些旨意跟原则开始出来了。那然后你可能你跟你的同学呢，跟你必须要跟 TA 就是你那个助教呢，你要多沟通，你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需要他的帮助，然后你可能要跟你老师的其他的学生呢，要跟开始跟他们多有点学习，你就要开始跟他们打交道。也许你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你为着要完成你的学业，那你必须要跟这些人打交道。那也许有一天老师说，哎，某某人，我请你，我们去吃个饭好不好？那你不喜欢跟老师吃饭，但是你为着这个老师能够帮助你，所以你就决定你要去跟他吃饭。所以你会发现啊，你有一个单一的旨意，然后你有一些原则，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开始有各样的影响。其实神的旨意呢，跟我这个比方呢，我想有点相像。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做事的原则呢，就是不能，就是根据他的永远的旨意，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在圣经上面所出来的原则，然后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开始做事情。所以好，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渴慕神的旨意呢，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要知道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的话，有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这个第三个层次的生活的这个神的旨意呢，不能违背神在这个第二个层次里面在圣经上面的原则，然后也不能违背呢第一的层次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我要知道这个是不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个生活上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可以检查的，就是说如果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呢，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或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开门了，然后你去对看那个神的那个一般的旨意，诶，你觉得有冲突，这个你就可以肯定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能够知道神旨意的方法。所以我想在我的生活里面呢，我想我不一定操练得很好，我就慢慢的去操练这件事情。有些时候你想要选择工作，想要选择什么事情，然后想要在生活里面做些决定，怎么安排等等，那如果这些事情呢违背了神的原则，违背了神永远的旨意的话，那我大概就可以肯定这个不是神所要的，那我就把它放下，学习把它放下。那我另外要借着圣经好交通一下神在这个旨意上面对我们的启示跟劝勉，主要是保罗的书信。那个我这次发现这个保罗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个部分有很好记。保罗他在蒙恩得救之后呢，又活了33年左右，所以在这33年当中，那有弟兄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就是11年、11年、11年，所以他三个阶段。好，在这个三个阶段里面呢，保罗他也有他的成长跟他的经历。哎，我发现很好记，因为保罗他蒙恩得救的那年大约是公元33年，所以他的我就这样记33、44、55、66，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大约33到44，第二个阶段44到55，第三个阶段55到66，然后他在大约公元67年殉道，67年殉道，所以他有三个阶段。而在这个三个阶段呢，我选出那个三本书，那当然这三本书不完全是同那个阶段所写， 第一本书呢叫是铁萨罗尼迦，铁萨罗尼迦前书，这本书呢大约写于他第二个阶段的中间，所以这本书也许能够反映说他保罗在早期里面对神的学习。然后第二本书呢我选的是那个罗马书，这个罗马书呢是写于他第三个阶段的早期，所以可能可以代表说保罗在他的中期当中的一些的学习。那第三本书我选的是那个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呢是他那个第三个阶段比较中间后面一点写的，也许可以代表保罗他在成熟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所以有铁萨罗尼迦前书、罗马书、以弗所书。然后这三个教会啊的对象呢也很有意思，也刚好是一个年轻的教会，然后也刚好是一个壮年的教会，然后也刚好是以弗所书刚好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几本书里面保罗怎么样劝勉弟兄姊妹呢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请看一下铁萨罗尼迦前书，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个单数，所以你看保罗哈，他在写给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怎么讲这个神的旨意呢？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啊，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他保罗在那个他第二次旅程的时候，他经过铁萨罗尼迦这个地方，然后传福音，然后就开始有了弟兄姊妹，有了教会。然后过了不久呢，他就被逼着离开，然后他有去了雅典。他在雅典呢派了那个提摩太还有希拉，就回到那个铁萨罗尼迦那个地方，要兼顾那边的弟兄姊妹。然后过了雅典之后呢，他就到了那个哥林多。所以不久之后他到了哥林多呢，他就写信给这个铁萨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有一些劝勉。这就是铁萨罗尼迦前书后书。所以当他对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解释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讲得很很容易明白。他说你们就是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如果你们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呢，你们就是活在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说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有这些操练，然后知道这样子去活的话，那他们就是活在这个神的那个旨意的里面。这是保罗对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有的一个劝勉。我们再请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我会念二十七到三十。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大家注意一下哈，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就是说这些我们这些人被他招的呢，是按着他一个，这个旨意是单数，那我们可以说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按着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呢，我们这些人被呼召出来。所以呼召出来之后呢，神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意思就是，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这些人经过许多的这个塑造呢，我们这些人能够有那个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什么意思呢？神呼召我们今天蒙拯救，那我们呼召出来要跟随他，是按着他的旨意，那个旨意呼召出来的。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写的，就是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这个旨意呢，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神的旨意。因着这个旨意呢，我们这些人被呼召出来，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呢，就是要被磨成他的形象。所以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领受的旨意呢，保罗是这样子写，跟那个铁萨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得着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之前他是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到了这个罗马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在当时啊是个相当兴旺的教会，因为保罗说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信心呢大家都知道，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教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弟兄姊妹的启示呢，就是说因信称义，然后你们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他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追求，然后有一些更深入的启示。而对于神这个旨意的启示呢，他就告诉弟兄姊妹呢，你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他对罗马教会那个他所描写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会念第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注意的话，你会看见第九节有几个词汇，预定、美意还有旨意。然后如果你跳到十一节的话，后面也是有一个旨意，那个就是目的的意思，还也是有一个预定。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或是说那个地方的那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怎么写啊？他说第九节啊，按着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个旨意是个单数，也是个单数。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看不懂，不晓得什么意思。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就是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我们可能看不懂。那为什么保罗会向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子写呢？他跟前面又不一样，本来是写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接着写说你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他身上有 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在这边呢，他就开始写说，这个旨意呢，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全部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哎，好像各个教会所保罗写给他们，叫他们领受的，有点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同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就只有一个，都是单数，都是同一个旨意，但是保罗写的时候不太一样。以弗所的教会在当时呢，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教会。保罗在第二次的旅程的时候，他有三次的环游步道。第二次的旅程的时候，他略略经过以弗所，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传福音。然后，但是他到了第三次的旅程的时候呢，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停留了很久，至少呢，有人估计是总共是三年。至少他有那个《使徒行传》说，他有两三个月在那里有辩论，然后接下来在会堂里面有辩论，那接下来呢，他在那个一个学房里面呢待了两年，足足两年的时间。所以保罗这个弟兄他是很有恩赐的，所以他能够在一个地方停留两年到三年的那个时间啊，那我想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就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也许是因着这个原因呢，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所以有人称以弗所书呢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启示最高的一本书。所以那里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生命成熟的缘故呢，保罗把一些就是我们感觉上好像高的启示呢，他把这些启示呢传给那里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我提这三个阶段的保罗的那个在神旨意的那个描述里面呢，我有什么意思呢？我有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说，第一点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熟。当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把神的旨意跟神的启示呢，就会更清楚、更深刻。当我们愿意说常活在那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光景里面，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保罗也似乎说，随着这个时间的过程，随着这个教会的成熟呢，他要给弟兄姊妹呢啊更清楚的启示，更深的启示。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有感觉，就弟兄姊妹觉得说，好像有些神的话语呢，好像太理论了，太只像道理，跟我的生活连不起来。我们会有这个困难，但是我想今天给弟兄姊妹一个比方哈。当然我先意思我先就是注明哈，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圣经呢，看一些神的启示呢，我们感觉好像很理论、很道理，跟我们生活连不起来。但是神没有意识呢，让他的话语变成道理，他从来没有意识让他任何一句话只变成道理。所以神所有的话语呢都是灵，都是生命。他的意思呢叫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呢都能够去经历，都能够去活泼的经历他。所以他没有意思说只把一种道理跟理论呢传给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有这种困难。所以我自己思想的时候想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就是慧萍是教那个音乐嘛，教钢琴、小提琴这些。以前我帮他准备一些那个，他有时候会就是办一些那个团体班，平常是一对一的，他有时候办团体班，就是学生们就是几个十几个聚在一起呢，然后一起的教。然后那个团体班的时候，他上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有时候帮他安排那个电视机，就是他教那个学生们音乐历史啊，就是讲到那个好多那个音乐家的故事。那有时候教那个小朋友是就一些怎么去弹琴，所以用一些那个影片呢做一些示范。那有时候就是没有影片，但是与大家一起的练习。那有时候有这样团体班。那这个礼拜呢，我发现他第一次有那个音乐理论的团体班，就是那个 theory， 就是乐理，对，乐理的团体班。所以我自己就在想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去参加那个什么看影片啊、历史啊、看一些 示范啊，我就觉得好有趣。那如果今天给我一个什么理论的东西呢，啊，可能比较枯燥乏味啊。所以我就问慧婷啊，为什么那个我们要学那个，他们要学乐理啊？因为我以前学过一点小提琴，那个老师从来没有教过乐理，所以一窍不通。啊，他就说好啊，至少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当小朋友弹琴的时候呢，如果他不懂得乐理的话，他就会一直的依赖老师，然后在那个调性上面，在那个琴键上面呢，他会去使背，他不懂得为什么。他那个后面的那个道理他不懂，为什么这个要升那个要降，所以有时候他弹错呢，他自己不懂不晓得弹错了，所以老师要常常一直更正，然后他就一直不懂，然后就一直不晓得为什么后面的道理是什么，他就不懂，他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听过的，就是说给一段的那个单一的旋律的时候呢，那有些那个学音乐的可以把它配上和弦，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就是本来只是一个单一的这个旋律，怎么它可以配上那个和弦这么美妙？他说，如果你要配和弦的话，你就要懂得音乐理论，因为那个音乐理论有一些固定的规则的，那有一些旋律，有一些我反正我一窍不通，就是有些规则，所以当你看到那个音乐的那个单一的旋律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过去所学的理论呢，能够用在今天这个单一的旋律里面，把它配上和弦，把整个这个音乐呢，你就觉得非常的美妙。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方，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道理呢，好像觉得很理论，但是当我们去追求这个事情，然后去有个渴慕的心要去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呢，这些好像所谓理论的东西呢，其实跟你的实际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你越明白这个乐理这个理论的时候，那你越知道说你为什么你弹的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后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想到基督徒的生活啊，当我们越明白神的旨意啊，越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的时候，你就越知道说你今天在这个地上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然后神那样子安排是为什么，然后今天有生这个病那是为什么，等等等等，你就开始知道神的目的，为什么这个背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另外我也觉得一个很好的类比，就是我们的生活呢，好像一个可能很单调，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的旋律是很单调，但是当你知道那个后面的那个道理的时候，那个目的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好像借着神的这个旨意呢，把你的生活呢配上那个和弦。本来你是很单调的生活，但是你今天这个神的旨意进来的时候呢，你整个生活就不一样，整个生活就变成一个美妙的这个有和弦的音乐。所以我记得也是我初信主不就几年后，就是有一次聚会。我忘了是什么时间点，啊，那个时候那个 Jerry，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谈到神的永远的旨意，他就很简单的就跟我讲了一下，他说你要知道神永远旨意其实很简单，那我就给你一句话，就是我刚刚念的那个罗马书，这个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看一下，翻回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说你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句话就进到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经历这句话。我怎么经历这句话呢？我就把这句话读了啊，就是前面后面的圣经，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然后这个人呢就要被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哎，我就开始过一个生活，当然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操练这么好，但是我是的确有个许多的经历，开始经历这句话， 所以我就发现哈，生活当中所有临到我的事情呢，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呢，全部的安排呢，都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我这个人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就开始这样子去想，这样子去过生活。所以啊，我就在那些年的时间呢，有时候课业有些困难，我就是那时候还读书，课业有些困难，哎，我就想说，哦，原来神安排这些困难呢，不仅只是困难而已，他要借着这困难呢，把我磨成他的形象。所以借着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信靠他，然后我得着他的话语，然后好像他赐给我智慧，然后各样的经历呢，然后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时间放下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开始在我身上有变化。然后我也碰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在这个那个同学之间好像受了委屈，受了委屈，就是我觉得同学呢好像抢了我的那个我的学生这样子，那时候一些硕士班学生我们在干，我觉得好像我同学抢了我的学生，我觉得很委屈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也是想，我也用到这个事情，我就是说，哦，今天我受了委屈呢，虽然我既可以求主呢能够安慰我，但是安慰呢不完全只是那个目的而已。那我觉得这个委屈的过程当中，他叫我学习，我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被磨成他的形象，那我就觉得很好。就是他好记得我原本对自己的认识啊，肉体这些愤愤不平啊，那些愤恨的这些认识呢，我开始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工作，哎，我就整个人就平静下来，然后就让这个神的这个平安啊充满在我的心里面。哎，我就觉得感谢主，因为在这事情上面，他让我经历到基督的性情，就说基督他在这个地上，他受了许多委屈，许多的误会啊，许多的这个唾弃，但其中他心中从来没有怨恨，他反而去爱这些人。哎，这个基督的性情慢慢在我身上开始有了这个实际的那个，在我身上有实际的改变。哎，所以我就发现啊，好像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呢，有时候有生病啊等等啊，都是神界的环境呢，叫我能够被磨成他的形象，他都有一个旨意。所以我就这样子去操练，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就所有的事情呢，你所碰到所有的事情，你所经历的事情呢，神都朝着那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后来我对这个婚姻呢，也就比较认识啊，因为我知道说，我就能够接受说，今天神把一个婚姻配给我们，一个配偶配给我们，那这个配偶跟我们这个性情呢、背景呢都很不一样，然后但是借着这个配偶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冲突呢，那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让基督的这个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有小孩也是一样，那个小孩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是或者说实在是很辛苦，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神借着这些环境，借着小孩，借着妻子，借着丈夫，然后借着工作，借着环境，借着疾病，他各样的事情呢，都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呢，叫我们里面开始起了变化，然后开始慢慢的，我们性情越来越被塑造，变成有那个基督的形象。我就开始这样子去想，我就觉得我整个这个生活，然后整个这个生活里面所遭遇的事情呢，后面都有了意义，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世人有时候对苦难，我们觉得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但今天我们如果就算有个苦难，我们也明白后面有它的目的跟意义。我也觉得哈，就是当我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凡事谢恩。为什么呢？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事情，你实在感谢不出来，你说这个委屈，然后这个艰难，你怎么感谢？但是我发现，如果这些事情啊，后面原来是神的那个美意的话，是他的美好的旨意所安排的话，那我就才能够谢恩，因为我知道后面为什么，原来是一个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就开始谢恩。我想这个是我第二阶段呢， 慢慢的好像神的一个永远的旨意在我身上呢，开始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经历，然后我也这样子去操练。然后直到今天呢，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要受到提醒，要这样子去操练。然后这个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跟第二阶段就略略有点不一样。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开始把神的旨意呢变成我自己的旨意，就开始把神永远的旨意呢成为我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这个我给他解释有点不一样，我有时候很难形容这个感觉。然后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觉得我好像开始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就开始进到那个旨意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第二个阶段我的操练比较感觉是接受，就是说我在那个生活上面碰到一些事情，然后碰到一个事情，然后我知道神有他的意思，有他的美意，然后我的责任呢就是去顺服，然后去接受。然后我觉得我的旨意是这一边，然后神的旨意是那一边，但是当神的旨意临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学习去顺服，去接受，是比较好像是接受的那个操练。但是呢，我觉得第三个阶段不太一样，当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发现我开始不仅只是好像被动的接受，我乃是开始主动的去追求那个目的。那这个阶段呢跟奉献很有关系。我们请看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熟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跟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个单数，是个单数。我们可以说，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在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这样劝勉：你们要将身体献上，要奉献，要把自己归给主。当你归给主的时候呢，你这个心意更新变化，你就开始能够查验神的那个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不管初信的弟兄姊妹，或是已经信主一阵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在主面前更新我们对他的奉献。奉献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本来我有我自己的旨意的，我有我自己的意思，但今天呢，我愿意把自己归给主，那我愿意让神的旨意呢，在我身上成为我的旨意，就我把我自己的旨意放下，那我愿意让神的旨意成为我自己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好像那个追求的就是那个神的旨意，那个目标呢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开始会有变化，因为我们就开始知道说有方向，那我们整个人生呢，我们就知道开始有个方向，有个目的，然后我们要往那个目的呢开始去追求。所以当我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然后我也开始注意那个道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个你现在在这边，然后你现在有个目的，然后你要怎么达到那个目的呢，你就必须要有道路。所以你纵然你知道目的呢，你如果没有道路的话，你那个目的只是一个远远欣赏的一个目的，远远欣赏的一个旨意，但你却达不到，没有办法真的经历它。所以因着如此呢，我也开始去注意道路的问题。那我也发现说，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的对付的话，没有十字架除去我们的肉体，啊，没有办法在我们生活随从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所以我也开始注意这个我们 神有一个预备了一个道路呢？他不是他把旨意摆在前面，但他没有说好像旨意摆在那边，哇，一个好像好高的一个，好像好难达到的目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可能变成像基督的那个形象？如果我们真的老实讲的话，我们这个人里面多少的那个败坏，里面多少的那个不合神喜悦的那个思想，我们生活那个时间的安排真的完全不合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能够变成一个神的有神的形象呢？而神说那个目的不是欣赏，他乃是叫我们借着十字架，借着那个道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呢，我们能够达到。所以神也提供一个道路，叫我们真的能够达到那个旨意。所以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我慢慢以神的旨意为自己的一生的追求的目的的时候，我有感觉那个目的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在那边有个光照在那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有个目的，有个灯塔在那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常常是这样，常有时候偏离的那个目的了，那我的生活的追求，然后生活的安排，然后对主的服侍，然后或是各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开始偏离了那个目标了。然后我可能祷告也很糟糕，没怎么祷告，然后读圣经也很亏欠，然后对人的这个态度也没有这个基督的那个性情出来，有时候我就开始偏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目的当作我们的目的的话，那个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当我们偏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偏离了。神光照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偏离了，我们知道说我这个样子呢不可能达到那个目的。所以照着神的怜悯跟他的恩典呢，他能够借着这个目的呢，好像灯塔一样把我再引导回到他的义路上面。所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当我把神的旨意成为我自己的旨意的时候，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觉得开始心中向往神的家，这是我一个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是一个单一的个体，然后我有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旨意跟目标，但今天神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的时候呢，我发现神的目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他的所爱的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神的心中有一个，我们主耶稣的心中呢，心中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他爱他的教会，然后愿意他的教会呢能够起来，能够做主的见证。如果这个是神的目，是我们主的目的的话，然后今天也成为我的目的，所以神既然爱这个教会，愿意这个教会能够起来，这个也变成我的目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他有个目的，然后今天他的目的成为我的目的的话，那我也会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就比较不会常常好像只关注自己的事情，然后也愿意说好像在主的这个那个爱的激励里面呢，我也开始去爱神的家，去注意神家中的事情，然后不自己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呢，你会在这里面呢，你发现你有责任，因为如果你要往这个目的前进的话，你在这里面呢，你自己就是教会的里面的一份子，是里面的一个肢体。然后教会的建造呢，不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教会的成长也不是只有年长弟兄姊妹的负责任，乃是说我们今天我的责任，每个人的责任，都要在里面有成长，有建造。所以我想今天也是借着这样一个交通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就说我们在聚会里面呢，我们不要再把自己只当做一个客人，一个过客。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没有错。但是我们在这个聚会，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是当中的肢体，然后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过客或是寄居的，乃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属灵的家里面都有一份的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呢，结果我就开始有些改变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心中也是对神家中的那个光景呢也会有负担了。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以前只是觉得自己光景不好或是要追求，那现在你觉得哎，整体的光景可能都不是那么合神的喜悦，那心中也会有负担，你也会为这个神的家中忧伤。我们愿意说好像神在我们当中呢能够真的做复兴的工作，不要让我们好像只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所以我想神借着这个聚会地方，不管我们是不是神的旨意能够他供应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借着一个机会啊，我们来看见说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留下来，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抓住那个目的。那但愿说神借着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同祷告。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同迫切的祷告，不是只有几个人迫切祷告而已。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迫切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那他是不是要把我们留下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家的话，我自己有个比方，如果你把这个，如果我们要买的话，或是说要换的话，不管怎么样，你把买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情呢当做买你自己的房子的话，那你可能就有点那个抓住那个爱教会的感觉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买自己的房子，当你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你花了好多心思，然后想了好多事情，你去到处找，然后如果你是愿意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开始去做好多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如果要买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买你自己的房子的话，那我希望也是同样的负担，也是同样的负担。你去祷告，然后你也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房子，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去寻求。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不管神是不是真的是要这样子预备的话，我觉得不管去哪里，我都感谢主。所以我想借这个事情啊，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仰望神的供应的话，那我们要一同来仰望。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礼拜读圣经，可能想这个想太多了。我觉得读那个圣经一年一遍，读那个马太福音，然后读到那个那个是什么？我看。我读到好像就是七个饼，几条鱼，然后主耶稣那个喂饱那个四千人，然后我就读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原来这个主耶稣呢，我们这些人哈没什么，怎么讲，没有什么地上的丰富的，然后这些人只能够提供那个七个饼，几个鱼而已，一点点。然后但是主呢，他所供应的呢是把那个七个饼几个鱼呢变成给四千个人都能够吃饱。然后另外我也感觉哈，在那个群众里面呢，至少有几个门徒呢他们愿意摆上，他们可能有就几个饼几个鱼，那这至少有几个门徒呢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交出来的。那交出来之后呢，神就开始工作，把那个属天的丰富呢全部供应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实在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常常小信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眼目对准我们的主，知道说他能够，他是千山的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有绝对的丰富在他身上。啊，接着我就继续读啊，那个主耶稣带着那个彼得羊就是带着几个门徒到了那个变化山，刚才他们不是说要盖三个棚吗？一个给主，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啊，我说哎呀， 如果要盖棚的话，直接说我们在这边就帮你盖一个棚就好，我不会像他们好像盖三个棚，如果要盖的话我就帮你在这里盖一个棚。然后接下来我就读到那个彼得不是要缴丁税的事情吗？缴丁税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彼得说主耶稣我没钱，那主耶稣你自己要缴，那你去钓鱼，那鱼钓起来一块钱就可以缴。我想说啊，的确这个彼得很穷啊，我们可能也很穷，但是呢，那个好像主耶稣叫那个彼得去钓个鱼呢，他就把那个金钱呢就供应他。我想说主耶稣呢，是不是我要去钓个鱼什么的，做类似的事情？没有，我想着有时候想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想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心的深处啊，不要再我们不是客人，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客人啊，那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为他祷告。那我实在很愿意说，甚至说好像神的带领呢，临到一个出信的弟兄身上也可以。然后神把一个话语，哎，就是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引导。那我们感觉我更盼望的就是众弟兄姊妹呢都有不同的话语，但是都有相同的看见。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最后呢，最后我想就用一节圣经，一段圣经，我们来最后的劝勉，就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有两年之久，我想应该是那段时间呢，保罗写了几封的四封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啊，当然那个以弗所书，当然我想也包括哥罗西书。是启示相当高的两本书。那有弟兄说腓立比书呢是保罗那个基督徒最高生活的一个表现，在腓立比书。所以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说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或是说我这样子把它换一下，基督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那个中心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万事当作有损，能够认识神所为我们预备这个永远的旨意为至宝，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此要得着这个旨意。然后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就说他从来没有觉得说他已经真的完全得着了，他一直在竭力追求，纵然他在监狱里面，被监禁里面，所以他一直要追求呢，一直追求到一个地步呢，主耶稣要他得着的，他能够得着。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个标杆呢，就是基督，那个标杆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保罗他有一个最高的生活，就是忘记背后，一直往前面往努力，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是向着那个神永远的旨意一直往前跑。他有目标，他有标杆，他要得着基督，他要得着神心中那个最中心的旨意。我盼望保罗的心智呢也成为我们的心智，也盼望说神的旨意呢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目的。好，我想我就最后做个祷告结束在这里。 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从心的深处向你祷告，在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小小的聚集里面，主啊，做你主啊复活大能的工作，主啊，我们这些人何等的软弱，每次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主啊，不仅小信，主啊，不仅没有你的性情，主啊，甚至我们还常常的主啊偏离你的自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主，我们知道你是胜过仇敌的权势，胜过阴府的权势，主啊，你是那个把罪捆绑脱离的那个神，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眼目单单的望着你，主啊，当我们存着一个单纯要你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认定你的心意，主啊，必定要成为我们的心意，主啊，你要把好像我们以为是一个道理的东西，你要变成我们生活的实际，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复兴的工作，主啊，我们继续的寻求，继续的要知道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啊，我们似乎有个感觉，今天你留我们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聚集，主啊，我们要为你自己永远的旨意做见证，主啊，我们要往这个前面追求的目标，要往你自己的永远的旨意过去，主啊，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主啊，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主啊，愿你自己带领我们，自己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啊。